大家好，我是 Jukebox 的主 Jozuki 泡泡。今天我们邀请的座上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Charle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rlene。
Hi，Hi。
Charlene
呢是泡泡在英国伦敦求学，刚好是同个时间。特别选在这一集邀请 Charlene 来，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英国一些趣事，还有包含在我们就是出国求学这一段，因为我觉得这整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回忆，抬杠欢乐一下咯。泡泡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念的学校是伦敦大学的 Goldsmiths College，科系中文翻译是叫文创产业的音乐商管硕士，那它英文的话 Creative and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比较是在念关于说我们自己回来在文创产业里面创业相关的专业。小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英国的时候念的学校和科系。
我在英国念的是行销管理Marketing Management， 然后在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其实我的主校区在 Norwich， 就是离伦敦大概坐火车一个半小时时间，但我们有英国的 campus， 所以我们就一起在伦敦生活。
跟 Charlene 我们两个是不同科系，那刚好我们只是说学校都是坐落在伦敦。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相遇其实是在台湾，我们不是在伦敦的时候认识，然后我们也不是在台湾的同学。刚好现在回忆录一下我们两个认识很妙，每次跟人家介绍说这是我朋友 Charlene， 然后人家会说你们是在伦敦认识的吗？不是哦。那你们在台湾的时候是同学吗？也不是哦。那是小时候邻居吗？我们是在要准备出国前，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要准备托福嘛，或者是像去英国的话就是考 IELTS、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同时都是在找补习的地方，后来我们刚好同时一起去试上了一个补习班，我们是在那个试上的课程中相遇，就是一个互相搭讪
互相搭讪的过程。
对，看到正妹立马靠过去，我说我看到小丽，缘分非常非常的微妙。那时候我是要准备托福的考试跟 GRE， 我是准备要去美国的。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原本设定的目标就是后面毕业之后是要去美国继续念研究所，那 Charlene 那个时候是就已经决定好要去英国了，后来我们在补习班认识就变了好姐妹，那后面其实我们补习班就后来我们也没有在那边上，然后就可是呢就互相变很好的好朋友，她就有一直鼓吹说走啦，那你也去英国啊，
英国对
对有个伴啊，后来反正就是曲折一段之后我还真的对就改去英国了，就是一个怎么耳根子这么软呢、
值得吧，
值得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选择不同跟你最后的结果还有你历经的这条路上面的风景也都会不同。像刚刚 Charlene 提到说她念的是 Marketing Management 嘛，跟 Charlene 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有相关吗？
我觉得没有直接相关，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台北教育大学，科系是社会与区域发展学系，其实里面涵盖了几门课跟 Marketing 跟 Management 相关，像是行销学啦、人力资源啦、然后政治学啦、公共关系等等，但不这么直接，但是我觉得也衍生出我对行销对品牌的兴趣。
是 Charlene 现在回到台湾之后目前任职的产业是？
我一路职涯都蛮跳产业的，我现在是在科技产业半导体产业里。
半导体产业改去写 code 吗、去做 coding 了吗？
只会写 coding
所以是跟 management 也有关系。
对
比较算是人才管理那一块嘛。
对，因为我觉得随着我的个性然后也慢慢的找到自己在工作上想要发展的领域，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是策略型幕僚类的角色。
在核心幕僚上面制定一些方向跟策略上面，
策略啊，做计划啊，人才管理啊这一块。
刚刚提到说在英国我们学校刚好都坐落在伦敦，跟大家分享一下伦敦它以就是区域性来说怎么去分化，像台北市的话我们当然就可以用台北捷运比如说蓝线啊红线，就是用捷运去分大概在哪一区。伦敦的话它其实也是跟着捷运走它的地铁，然后他们分的区域的方式是以一个同心圆的概念，所以我们会去分 zone 1 zone 2 然后到 3,4,5 一直往外扩张。
对对，
就是一个同心圆，所以 zone 1指的就是地铁的环状线，像我们台北也现在正在盖这个环状线。
对，
其实跟伦敦也是一样，他们等于是他们是先盖好环状线之后 才发展他们其他往外的各个支线的铁路。
嗯嗯嗯，
所以在就是整个环状线包含的都是荣丸，荣丸就是所有大家所知道的精华地区，像什么大英博物馆，还有很多
V&A 啊，
对
Museum， 然后白金汉宫啊，
对，还有 shopping 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观光客最会去到在市中心最精华的地方都是在 Zone 1。 那从 Zone 2开始呢，比较就会是大家会有居住啊，还有一些百货等等在往外扩张，然后再一直到 Zone 3、 Zone 4。 Charlene 的学校刚刚讲到是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真的很长，我们简称它叫做
UEA，
没错。UEA 呢， UEA 学校的伦敦校区刚好是在
伦敦的校区，它其实偏东一些，在 Liverpool Street 的那一站
哦，比较算东边就对了，
对，偏东北一点点，
对，
但是一样在 Zone 1里，
对对对。嗯嗯，所以我们两个学校其实没有到很近，非常非常近，但是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Zone 1 Zone 2他们之间这个距离不会到太远，有点像我们新北进台北市这样子的一个车程的距离。
嗯嗯嗯，
所以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同个时间一起飞伦敦，那我们一起在那个时候念硕士。
嗯，
所以我们在伦敦有非常多包含共同回忆，也有还有我们各自在那边努力打拼辛苦求学，真的在国外念书大家都会有一段心路历程跟小小不一定是心酸啦，因为一定是喜怒哀乐成板。你们的学校 UEA 来说，学生研究所的学生比例的组成，族群的组成大概是怎么样呢？
嗯，至少我的科系因为是硕士生嘛，然后又是跟商管类相关的，那我觉得对于亚洲的教育来说，还是主要是如果在高一等的教育的话还是会朝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学校如果就商学院的科系的话，其实会以亚洲人为主，甚至占大多数，大概六七成。亚洲人里面呢，分布来说又以大陆人为多，
中国人非常多。
对对对，
这个我超级有感，我还蛮常跑到 UEA 去找小林，就是他们学校外面的 cafe， 那个时候我去我就会觉得哇也太多中国人了吧。
对对对，
你们的学校好多，所以那时候我有问过小林，他就说，嗯，对，他说班上占比上来说中国人的比例很高，
对，亚洲人来说以中国人为主。
嗯，
那还有不少的台湾人，然后日本人啊，东南亚的国家的同学也有，像是印尼啊，
嗯，
泰国也都有，
是，
对，那剩下的就是欧洲人，欧洲人也挺多的
哦。欧洲也蛮多，就是占剩下的那个趴数的比例比较多，反而是本土的在地的英国人，其实他们念 Master Degree 可能是看科系，但是以比例上面来说的话，在 UEA 是算少的，对不
对？
对，
我觉得也体现出东方跟西方的教育观念很不同。
嗯，
因为对东方来说，可能你在深造在受更高等的教育，那可能意味着你将来工作会更好的待遇等等的，但是西方国家就会希望孩子甚至是大学是自己负担学费，
对，
那毕完业之后呢，找了工作，自己的志向是从工作上一段时间之后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再有特定的方向再去发展。
真的耶。
对，
那像泡泡念的学校呢， Goldsmiths 其实是 focus 在文科，像 Vivian Westwood 是我们的校友之一，所以我们在艺术啊设计的领域上面培育出蛮多杰出的校友。学生族群的分布其实跟小令类似，就是我们亚洲人的比例也算是高，不过呢我们中国人的学生比例没有像 UEA 这么高。 Goldsmiths 的话呢，亚洲的占比反而是韩国人的比例是高的，所以我在研究所伦敦的这一段时间呢，我的韩文大力的提升。嗯，其实就多亏了周边非常多韩国的好姐妹们，
时常还被误会是韩国人。
对对，会，就是因为太常相处了，然后也是跟着他们的关系会说韩文之后，就会被人家误以为就我也是韩国人。比例来说的话，日韩特别是韩国人会是我们学校的占比蛮大的，那台湾的学生也不少，英国本地的在地人反而他们的比例上面真的是最少。像我们班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系如果说里面没有分组的时候，是全部大家一起在一起，大概六十几个学生的状态，可能就只有两三个是本地的英国人，真的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所以那个比例上面真的相当悬殊。欧洲人的确也不少，像是来自法国、德国，亚洲的话还会有俄国的同学。
嗯，
研究所说在英国特别伦敦的学校我觉得都还蛮大熔炉。
对，
来自世界各地的族群，我们在那边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好去适应，那个适应之外呢，你也可以接受理解去认识不同的文化背景，
对，
不同成长环境出来，那一起在这个学校，那可能会遇到讨论报告啊，其实你会去认识到这个国家他们的文化性格的特色，
很不一样，然后或者是下课之后呢，因为大家都自己比如说住宿啦或自己住在外面，那其实下课的时候是会到同学家吃饭，那大家就会煮来自不同国家的东西啊，互相交流，我觉得也是在课业之外另外一种收获
哦。那像我小丽是一开始去的时候有住学校的宿舍吗？
我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我住的更东边一点，就是如果熟悉一点伦敦的话就会知道那里是印巴区，那时候有一点乱，所以有那种枪击案在不远处，对对，但那时候我就是只是暂时居住了一两个月，
是，
然后之后再决定到外面找住的地方
哦，就是后面才就自己搬出来，
对对，
海外特别求学时期呢，相信大家都会遇到，或者是你正要去的话也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搬家是一件不可逆的事情，
而且搬很多次家
对，就是那个搬很多次的次数也是它有那个机会存在，像泡泡在出发之前去伦敦之前这个就很悬，这个来八卦一下，刚好是长辈推荐我的一个命理老师，找这个老师其实也不是要特别问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确定好要出国，已经要准备出发，他就看了一下这些什么命格等等之后，他就跟我说哦，我在伦敦的话我会搬两次家，因为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那特别像搬家这种事情这么麻烦，怎么可能会搬两次呢？那时候我的规划是我学校宿舍是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会住四周，希望在这四周的时候找好外面要租的房子，然后之后就搬，搬了之后就一路到毕业，
不会再动了，
对，不可能再动因为我实在是太讨厌移来移去这种移动，何况去的时候其实是各方面的，你要顾好自己的生活，还有包含你的交友圈，然后以及你的课业，
对对，
这些其实都是无形的压力，你一定是尽可能把自己有这些外在不定的因子降到最低，所以我当然是想说我搬家一定是最少的次数，
越不麻烦越好，
没错，结果老师跟我说我会搬两次家，当下我就跟他说怎么可能，我说老师我这么怕麻烦的人怎么可能会搬两次家呢，他的意思是因为他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呢他就是告诉我说就是会发生搬两次，殊不知学校宿舍住完搬出来之后有了自己的室友，那跟他们住一住之后就发生了在那一年的情人节，那天原本刚好就是没课，那我跟小令我们两个各自都在各自的家里面休息，好像是小令讯息我说哎，要不要，因为那时候已经下午了，他说要不要我们傍晚好像应该 do something， 因为毕竟 Valentine's Day，
对对对对，
就虽然两个就单身的女子但好像应该要聚一下或什么想要出去都被闪光闪爆了，然后戴墨镜想要去哪，就小林就有提说要不要去听场音乐会之类的，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音乐中心，就去听了 Rachmaninoff 的交响曲，然后我们就结伴，那时候就很临时约了出去，听听还没到中场哦，我的室友就狂抠电话过来，那时候小丽还想说哎，怎么了吗，怎么一直打电话进来，那因为我就没有办法接，所以我就是一直挂掉室友的电话，然后室友就传那个讯息过来，就是说 we got robbed， 然后我就 what， 我们家居然被闯空门，我出门的时候呢是所有室友就 我是跟另外两个女生一起住，刚好情人节那一天我出门之后是等于家里是没有人的，就在我出门之后没有太久小偷就来了，然后把我们家洗劫一空，
我记得还是破窗，对吧，
破窗，对，然后当下立马扔下耍铃因为音乐会很好听啦，然后我就赶快自己就赶快坐计程车回家了，所以就丢耍铃自己过完继续单身情人节，赶快奔回家，蛮像电影的，的确就是哎，国外的警察好像也没有特别给力，因为到场之后其实我们也等警察等了好一段时间，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哦，我们三个人就是我跟另外两个室友的房间是那种整个被翻过的很可怕，
枪林弹雨的感觉，
对，然后那些照片我到现在还留着，因为那时候有拍下来嘛，他整个东西 都整个被拉下来，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微妙，就大家其实心里担心的都是不一样的，我呢因为毕竟我那时候我是学生，我最担心的当然就是我们三个，当然同时我们都有默契，就是电脑就不用想了，因为电脑我们电脑一定是放在房间，大家一定放桌上嘛，你不会特别出门还把它藏起来，所以电脑拜拜是理所当然你可以预想到的事情，所以电脑就再见了，可是我最担心是我的硬碟，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在做一个 project 8000多字的一个 essay， 我想说老娘就是熬夜写了这么多， 你把电脑拿掉就算了，我
要是我青春都白给，
你要是把我硬碟也拿走的话，真的会原地崩溃。当下我非常想要进房间去翻我的硬碟在哪里，可是因为正想要进去的时候警方来了，当然就是会叫你不能动这些现场，就是拜托他们让我瞄一眼就好，因为我只想要确定他没有把我的硬碟拿走。好家在因为他把抽屉整个翻下来，以小偷立场他可能是要找现金为主，就没有去理我其他那些东西，所以我的硬碟还在，超感人。住我隔壁的室友姐姐呢，因为那时候她是已经在工作了，她最担心的就是名牌包包，他的心里那时候最担心，所以他也是跟警察说拜托让他瞄一眼确认一下在衣柜里面的包包们都还在，结果哎，居然小偷没有翻到那个在下面的箱子里，所以完全包包们都好好的在那边，松一口气。第三个室友呢，比较年长的阿姨，她是在英国伦敦当地的一个护士，就对，她最担心的就是她的现金，她很怕说现金被翻到，不过就是阿姨因为毕竟把现金放在抽屉，所以
那有一点难
对，有点难不拿，所以就是里面的现钞就有被拿走，还好金额没有到特大啦。也要呼吁一下大家，如果说出门在外的话，真的东西出门前能够把它安放藏一下，
藏在米缸的藏米缸，藏鞋柜的藏鞋柜
对，就是比较不会被翻到的地方。总之因为这一场意外真的是一个意外事件，的确就造成了我第二次
搬
家。当然你会说哎呀太迷信了或者什么，没有，这只是一个趣事跟大家分享。那像小令那个时候搬家的次数，我也记得你有搬了
不少，
也不少、欸、
不少次
对呀、啊、
因为我后来还工作了，所以陆陆续续我觉得搬家也是一种常态。对，那我觉得没有人想搬家，因为的确真的很麻烦，在国外找房子，因为在英国很多是要自己来，你要自己找房东、然后找完房东你要自己签任何的网络线啦，然后东西坏了都要自己修，
对，
所以非常的麻烦。
对，国外房东通常啦十个里面大概有八个比较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说很 nice， 他会帮你修缮啊、然后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应该要房东负责吗？ No no no、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我就只是租这个空间给你，
对，
剩余一切是你的事情，
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是划分还蛮清楚的、那当然也会有可能可以遇到放 nice 的，有遇到的话就是感谢，但如果没遇到其实是正常的。
对啊，很多都要靠自己来，
就是要自己手动
自己手动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在家呢要靠谁呢？在家靠亲人嘛，靠家人、靠父母、出外就是要靠朋友 啊，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柱的来源、包含你的精神上面还有实质上，真的生活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马上当下帮你的其实就是朋友了。
对，
因为家人毕竟就
比较远嘛，然后也不想让他们担心，
很多时候就是要自己消化跟自己处理、其实这个也是说在国外的一个经验，是可以让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独立的孩子的话，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蛮好的成长的经验。
对，因为你自己真的要处理蛮多东西的，有点像你生病了呀，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好起来，不论看医生买药等等的。
哦，对，讲到看医生，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说台湾健保真的很棒，有去过国外就真的会知道了、我们的健保 number one 啊、真的是很夸张，非常的照顾我们。
对，而且非常方便。
对，
因为国外拿药的话，像是要那种抗生素的话、真的要处方签，
没错，
不能随便拿。
对，然后像有碰到我在系上的朋友牙齿就是真的他当下那个蛀牙的补的东西掉了、就会造成牙痛，他那个时候就在伦敦看了牙医嘛、基本上他们看牙医就是国外是没有健保这个东西的，
都是私人的诊所。
对，私人诊所、所以我们当然留学生是会有一个他们的一个医疗保险的东西，可是那个是一个保一个非常基本的，
对，
它并不没有包含你其他各项的这些减免啊、或是补助，是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看牙的话其实很容易，你补个牙或是什么、它的起跳价就会是台币一个最基本看诊可能就是5000以上。
对 对，
那你可能在看说装这个牙或者治疗这个牙、就可能有万这种数字会
跑出来，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宁可忍忍到回台湾
忍到牙齿烂掉也值得
就是真的是大家要珍惜啦，珍惜拥有的这些资源。
对，
伦敦念完之后我们两个都有在伦敦工作一阵子。
对，
那我的工作的时间比较短，因为后来就被家人扣回来台湾。小林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后来也有回来台湾工作一阵子。
对，
是在做贸易吗？
我跟泡泡毕业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样实习了几个月，但我时间可能更长，我就实习到2013年的 一月，
哎呀，年份还讲出来吗、
哦？这样子我也算到数字啊，大家洗掉哦，忘记。那回来之后呢，我在台湾在工作了快半年，我是在外贸协会，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简称外贸协会，
简称外贸协会。我人并不外贸协会。那时候我负责的领域呢，就是推广台湾到海外，然后以及吸引海外的买主，跟台湾的卖家做媒介做洽谈桥合这样。
对。后来在台湾工作一阵子之后呢 ，Charlene 就是要聊情商。所以要奔向海外，哎，这可以讲吗？
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对，
忘掉一切，忘掉一切，奔向海外。那时候小林就决定说去中国发展看看。在 Juke Boss 的前面几集呢，我邀请到的一些来宾会分享到说，其实大家真的是趁年轻，我觉得说以海外工作经验的累积来说，年龄真的是一个蛮成正比的，这不得不说，因为这是跟我们人生的规划有直接的关系。
我认同，哎，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有更多的自由度，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尝试新的领域，不论是新的工作环境，就是你的成本会相对于年纪在稍长的时候低一些，甚至很多。
是，
那我觉得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寻找自己的热忱，然后想发展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至少二十几岁到三十岁以前是更可以容许你犯错，然后不断的尝试跟修正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是有可以多方的尝试，先不论要不要出国，即使在台湾，我觉得每一次转职都是一次在提升跟向上的机会。
前往中国的时候待的城市是、
我在上海。那其实我去上海前，我还是先回到了英国工作了快两年的时间。对，那时候念完书，我还是就即使实习完回台湾工作了半年，我还是觉得就像想呼应泡泡，就是我还是想给自己多一些挑战跟磨练。
不是聊情商吗？
努力工作，努力工作，
明明就是。
对啊，所以开启另外一段挚爱的过程。
因为小林在上海待的时间前前后后有五年吗？
我也算了一下，大概五年半。
对，
其实也蛮长的，
其实是一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
对对，
以上台湾人在上海工作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非常高。对，因为在上海的台湾人至少就有100万人，上海人口也非常多，它就是2400万人，几乎等于一个台湾。
对
对，在上海工作我自己的心得，我觉得分给几个阶段，比如说第一年很多人学徒不服，可能就会回台湾，那撑下来的可能觉得想再试一试，或是再多存点钱，你可能就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三年你就会是一个转捩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好了差不多了，可以到其他国家或是回台湾，或者是就再撑下去。那我觉得到了第五年再不走的话，可能就生根了，定居在那里，比如说结婚啦，生小孩啊，做更长期的规划。
以你的经历上面，
我的心得是这样子。
那小林刚好就是在五年这个坎而上的时候呢，
赶快撤。没有啦没有啦，刚好也觉得上海待差不多了。
又是一个聊情商聊
情商，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努力过好人生。
在这个五年这个坎儿的时候呢，也当然是因为刚好碰上疫情开始，
对对对，
萌芽，
对，疫情萌芽。
小林也考量到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
对啊，爸妈年纪也大了，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多人在做职涯规划的时候一定是很重要影响的因素，
对，
就是家人。那这个是必须要考量进去。因为假设你跟家人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时候，你当然不得不考量他们嘛。不然就是完全就做自己的话，其实当然是自由度会更高，没错，可是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有非常多要考量的因素。
对，而且你会随着年纪你会知道什么事情会对你来说更重要。可能在年轻一点的我会觉得海外的经验磨练自己，这些挑战对我来说是我想要去追寻的。
对，
那我觉得随着时间每一次每一次回台湾，看到比如说我的爸妈白发越来越多啦，皱纹越来越多啦，
染发剂染起来呀，
染起来，耳朵开始听不到的时候，
没有夸张，
耳力 不像以前这么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应该是多一点时间陪伴他们，因为这些不是金钱或是任何东西可以换取的。
是、是，这些都是一些跷跷板的权衡考量，其实都是选择。
对，
没有所谓 最好或最坏、嗯、只有最适合
适不适合你
自己的、
嗯、
对，所以Charlene回来台湾之后，那也非常高兴他能够再转换到另一个职涯，
对，到 另外一个领域，跟我之前在上海这五年多，
上海五年多是做哪一方面相关？
我在前一两年是在一个室内设计公司、
嗯、
那它是台湾公司，所以它的母公司在台北、
嗯、
那分公司在上海，
是，
那其实在大陆，因为大陆面对的市场是更广大，所以我们做的案子的规模也都更大、
嗯、
那其实在上海的营业额甚至是超越台北好几倍，主要做的是办公室的室内设计跟规划。之后呢，我再跳到了新创产业，那是一家美国公司，主要的产品就是做灵活办公空间的提供者。
可是在这两份工作里面，Charlene负责的你也不可能跳进去做 designer 啊，你在负责的应该算是海外规划拓展的吗？
在第一份工作呢，也是做像是做 branding 跟 marketing、
哦、
然后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开发案源，然后找新的客户、
嗯、
维护客户之外开发新的客户，也有一些 PM 的角色在里面。第二份工作慢慢的偏向幕僚类，幕僚的角色和策略规划，那时候我带的部门是业务拓展的部门、
嗯、
那也是在不同的城市去拿新的案子，
拓展更多把案子推出去的可能。
对，站在更高的角度，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规划短期的一两年甚至三到五年的业务发展的计划、
嗯、
有业务要发展，那你就有人力上、要去增长去做支持，资源的支持。
对、
嗯、
问一下Charlene，你以看说工作上面啊人文的去相比、
嗯、
因为毕竟你在上海待的前面的那一刚好就是刚离开的工作待的是外商嘛，
对，
回到台湾现在的科技
也是外商，
台湾和上海人文的不同你觉得最大的地方？
我觉得没有优缺啦，先说。然后在大陆的话，同事其实都也都是高知识分子，很多很优秀的大陆青年海归回来，在同事的比如说国家的分布来说，我觉得上海 更多元更国际化、
嗯、
除了当然、本地的大陆学生之外，那有很多的台湾人，那其实这些外国人不只是短期的外派而已，他们甚至是长期已经在大陆，可能以前是学生的时候就在大陆学中文，那开始毕业之后开始找正职的工作，
就深根在那边。
对对，嗯，那来自的国家也很不同，就是像有欧洲啦、美国啦、英国也都有，大部分都是深耕型的。
哦、
那在台湾的话，我觉得人文上人种好了，我觉得也是以台湾人为主，但是外国的面孔比较少，也单一。那像在我公司里，主要外国人都是短期的外派，像是一两年的技术上的支持，
是，
对，任务完成之后就回到各自的国家。
哦、
所以相对的单纯，但是人情味可能更浓厚吧，因为在大陆我觉得职场更竞争，那大家都很努力很努力、
嗯、很努力向上。
对，在大陆就会更爆肝啦、啊、我觉得加班都是常态，那大家甚至喜欢加班，然后或者是下班之后会有第二专长或第三专长，或是在学历上的增进，比如说去上 EMBA 啦，或是在考什么什么的证照，
不断在精进自己，
不断在精进，然后我觉得非常竞争，你会压力非常大。我觉得好处是会一直推进你前进、
嗯、
但是坏处就是你会一直在一个高压跟紧张的环境，因为你总是在一种不安的 情绪下吧，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是不是自己会输给别人、
嗯、
对，各种我觉得比较偏向功利面的导向。
是，
嗯，那在台湾我现在的职场环境就是更讲究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啊、哦、
对对，
最美丽的风景，
嗯，
是人，
是人，
满满人情味，
对，
没比较没伤害啦。
对对对，
那有比较之后其实会去看到它的这些不同、
嗯、
那你也会去做里面从中去做取舍，去调整自己。
对，
当然我们去看光明光亮正面的那一面嘛、
嗯、
比较都是去看这一面、嗯、比较负面的这一块呢，我们就是去接受它或者试着去改变。
对，
如果改变不了它就改变自己、
嗯、
其实就是职场就是大家都会遇到的状况。
对啊，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
对、
嗯、
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啊，像刚刚Charlene提到说压力很大，高压环境，酒量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练起来的？
哦，当然也是了。但很幸运的是那时候我不太需要应酬，然后但是、
哦、
你知道在海外工作，然后有时候下班大家跟同事也会一起约一下，那大陆很爱 喝白酒，那白酒不是台湾人说的白葡萄酒，是真的像高粱那种白酒，
烈酒的
烈酒
白酒，
对对，像茅台啦、五粮液啊那种都是白酒。 欠桌，好桌就好。
客气
了，客气了。
台湾的应酬文化啊，其实我觉得在拼酒这个不是一个，它不见得是一个常态了。
对，
我们比较还是以说小酌开心、嗯、
对对对对，
或者就是这些应酬，我觉得在文化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同。
对对、嗯、或是看产业啦，但台湾好像比较不需要这样子去拼酒。
对，有一些产业当然也是会有，但是以普遍上面综合性来说的话、嗯、那个比例上面没有强度这么高。
对对对，约喝咖啡吧。台湾这么多很不错的咖啡店。
对
对啊，
回到我们在伦敦的时候啊，莎莉有印象有趣的事情？
有趣哦，其实我也透过这个机会然后梳理了我过去在伦敦的生活，其实有一点年代久远了啦。那
讲什么年代久远？明明就才前几年的事而已。
对对对，前几年。有趣的事情我倒不记得很大件 很有趣的，但是我觉得是生活的琐事吧，然后你会觉得哦，原来很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我到一个同学家，然后我记得我们在喝茶，然后就是需要牛奶嘛、
啊、
然后他竟然开窗从外面，从他家窗户外面拿牛奶进来，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牛奶在外面，然后他说因为外面零下四度啊，牛奶也不会坏啊。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对对对，因为真的外面
天然冰箱，
对对对，是天然冰箱。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是世纪分明的英国。
对，在台湾我们大概就放了就直接变 yogurt 了。
对对对，
真的。不过刚刚问这个啊，其实我自己也想到，总是happy 的事情，快乐正面的事情，其实他的记忆点老实说比较不会那么刻骨铭心。
好像是耶、欸、
人啊，人都是会记得的比较都是可能比较不好啊，你很悲伤的事情。
对, 对,
对,
对,
对，那些反而才都比较会是留在我们心中会比较长的
时间，变得一段故事、
不过呢在这边呢就必须要说，就是伦敦的那一整段时间里面，我自己觉得成长性上面不是只有在生活上面、刚刚提到说你很多、你在你的交友啊、然后你的应对上面会是一个很暴力性的一个成长。
对，
我在莎琳身上我看到了。
我怎么觉得他被爆料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我很隐晦这样。
好的好的好的。
那那个时候呢，看到之后，其实我们在伦敦后半段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友情有一点岌岌可危，有一小段的时间
我们要那个了，变成深夜节目了。
往事如烟、有点像是我自己也在成长，我看着朋友交友上面或在感情上，你总会觉得说大家互相彼此价值观啊这些是非常非常相近、但你就会其实是不自觉的，你会把你自己的一些既定的想法、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加诸在姐妹的身上。
对，
特别就是更 close 的朋友，当他做的行动或是他的思想上面跟你产生一些蛮大的落差的时候、你会过度的自己会自我怀疑、可是那个怀疑是会觉得什么春娇啊你怎么呢。
对，可能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吧。
是，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换啦。那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上面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这样，一直有在调整，我会硬去告诉自己说没有没有，就是你就是尊重朋友的一切、因为就是好姐妹很多其实是可以用你去体谅啊，或是替她想，又在某些 moment 点的时候说不过去，是因为跟我自己的想法又会背道而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该死的唇膏。就你会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这个过了之后其实也是彼此刚好那时候也是提到说小令在不断的海外然后以及又回到台湾奔波，其实那时候我们也算聚少离多。
对对，
后来等于他比较算是稳定的待在上海发展。
嗯，
我觉得是他也做他自己心境上面的转换，还有包含刚刚他提到他在上海你要面对的那一切的强度跟他在伦敦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待的国家的整个人文背景是完全不一样、还有你遇到的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也在做他自己的一个暴力成长。
对对，
之后我在见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吴家有女初长成。
哎，这段他完全没跟我说过，泡泡同学完全没跟我说过，
会有一种脱胎换骨。哎，我的好姐妹她终于开始懂得她会保护自己。
嗯，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开另外一个话题讲感情，但下一集吧。好，我必须老实说我刻意避开这一段。刻意避开比如说惊险的，在伦敦最惊险的事情。 好啦，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约下一集，
好，下一集
聊
这件
事情，聊
一下是吗？
聊感情啦，然后等等
感情观跟交友这个，其实小令现在的整个感情观还有这些交友，其实是我觉得是一种，对于我来说，我看也会是很多人听他一些想法，比较像是我们所谓，其实讲新女性好像又有点太给她扣帽子了，比较像是说她很有她自己的一套自己系统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是她有过很多前面的经历，
对，
看过大风大浪的小令姐
成长
遇到这些事情才有今天的她。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比如20几岁在英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的我可能比较年轻啦，然后我觉得一句话叫Live the moment， 就活在当下。有时候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是没有想后果的，会觉得至少活在当下就好了，那
及时行乐会有这个心态。
对对，我可能就会忽略了带来的后果或是对身边的人的影响，比如像对泡泡，我觉得很多是需要沟通的，但可能那时候我们也都年轻，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去面对，去讲开，
对，要面对太多事情。
对，
就像我们在讲，就是在海外，真的你要处理事情真的很多，你不是每天在那边放空。
对，
其实每天放空就事就会一直来。
对
对
对对，
突然家里怎么了？
对，
就是对你租的房子漏水啊，或者是突然哎朋友跟你说啊，他怎么今天钱包被抢了呀？就是都有这种事情会发生。
对，我其实是非常感性的人，以前啦，以前是更感性，
浪漫，
很浪漫，对，所以才说 live the moment， 及时行乐。我很害怕离别啦，然后那一种很 sentimental 的情况我会很感伤，那后来随着经历，然后身边的来来去去，然后在不同城市里的生活经验塑造了我更独立更从容的心境跟想法，或许就是泡泡说的蜕变的感觉吧，成长的感觉。
都是遇到一些事跟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面，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对对，然后你会不断的跟自己做对话，对，然后跟朋友啦，跟家人，可能事后才分享吧，那你会得到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身边人都会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你是怎么样的人，然后要往哪里去。
就现在就是下集了呀。
下集，
对，下集了呀，
啊，
没错，现在就是下集，
店小二上酒了
来哟白酒对于我刚刚讲的说，其实在伦敦那时候就是我们讲要面对很多，那其实最重的压力是来自于课业。
对，
因为英国的学制其实不同于美国，我们在英国念的研究所的学制大部分以像商科文科这些来说，其实我们真正研究所的学制是一年，
对，
它把它浓缩非常的紧
凑、
然后那个强度是非常的高，像在美国的话大部分研究所会是2年的时间，不是说他们强度不高，应该是说因为在课程上面的安排跟规划，还有时间的它的坐落点，这个学期时程这些不大一样，所以以英国来说，学校教授他会在这一年的时间，他会尽可能把要告诉你的专业，还有你该学习到的，以及你要去挖掘的，你就要在这么短时间内让自己激发潜能。
对，
其实那个压力很大的，然后还有包含你要去承受很多刚刚提到说你生活中啊，还有朋友这些，在那个时候特别，即使像我跟小令原本就已经是很好的好姐妹好朋友，但是当她遇到很多在感情上面啊交友上面的一些状况不在我原本设定的范围的时候，一种担心多于刚刚讲说生气，其实比较不是生气，也不是责备，其实反而真的是那个担心，可是因为担心到就像刚刚讲不知道怎么没有办法在那个点去表达去沟通，他是当事人的时候他其实也不见得听得进去什么，因为他也在处理 handle 那些当下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跟他讲很多其实意义不会太大，你给的说这些影响力啊这些等等意义其实不是太大，你能够给他就是很多的 backup， 然后去帮忙他，然后去希望能够看怎么做能够帮助他，可是其实帮助完之后我自己会那个懊恼，是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呀，就是怎么会搞成这样这样，下集啊，
然后下集了，
对啊，下集继续，
今天没有准备
啊，我都准备好了要剪到天荒地老
我要怎么
简述的说，
简述的说你说在英国发生的事吗？
对，
前提是我觉得感情是我
软肋，
对，软肋这辈子的功课吧我觉得，然后同时我觉得去英国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远然后独立的生活，因为出国前我觉得被保护的蛮好的，或是至少我没有受过生活上啦或是心情上要去自己面对这么多 不同的困难或是诱惑吧，我觉得要有机会去抵挡或是对那些诱惑 say no。 嗯，我觉得那个就是要学习跟练习。
嗯，
对，在英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像一只鸟，然后放到了一个花花世界里，这个也想碰，那个也想试，
是鸽子吧，
是鸟，美丽的五彩鸟，
白头翁，
然后就觉得很自由啊，必须承认，我觉得那时候我玩的然后比较疯了一点，但那也有把课业念完啊，然后但是我觉得你会认识到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人，那在该怎么说，
简述来说直接帮你切入正题。
好，
就是他，对，虽然就是这中间当然就是有遇到所谓我们讲的恐怖情人
哦，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对象，
对，
然后以至于在遇到这个对象，就像我们虽然很好，我们都坐落在伦敦，但毕竟伦敦也还是蛮大的，
嗯，对对对对对，
也不是说每天马上下课就 hand out 这样，当然也还是有一些时间差，然后需要去约碰面啊，
嗯，
然后再出去或干嘛，真的相处时间也不是说我们整个很紧密的腻在一块，所以当整个事情砰爆开来的时候，我的立场是哦，这资讯量好大，
怎么会这样，
对，
没有办法 catch up，
怎么突然就冒出啊，恐怖情人做了一些危害到小令，让他特别是心情上面的波动，嗯，很害怕，而且是担惊受怕的状态。
对对对，我最不好的示范也就是我觉得影响到我课业了，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恐怖情人，反正这件事情发展了一段时间，然后最后我们结束的不太好，然后还，哎，你知道吗，我们还闹到了警察局。
哦，有有，当然，对，我说的我那个资讯量太大，就是因为我接到小令的电话，是他从警局打来给我，
对
对，告诉我在警局，当下我在干嘛呢，我在写我的 business plan 的 project，
然后我在做笔录，
对，他在做笔录，然后打给我跟我说他在伦敦警局，
对，
就马上要，完全我是不巧的前面所有发展的一些状况，然后突然警局的时候，我以为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家里被抢过之后，我想说，哎，是不是他被抢了还是什么？哎，结果就不是，那才知道一下缘由之后，就当然就是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对象。
嗯，
我觉得人大家就是百百种啦，
对，
其实就也是缘分，
是是是，
遇到之后就是要去面对跟解决它。
对，那我觉得我也有我该负的责任，或是我的做不好的地方嘛。那最后，
嗯，
我就回了台湾，然后休息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也还在想说要回英国吗，还是转换学校到美国去念书，
是，
但后来综合考量之下我还是回到了英国。从这件事情对我的学习，就是我觉得是一段很深刻的 一门课吧，很不好意思对身边的人，
没有，不会
影响到了，
那个影响，
啊，
对，我觉得是担心，真的就是
担
心。
对对对，是
担
心。
你虽然后来知道全面事情之后，可是因为就是发生了，
对对对，
那其实那些时间也过了，
嗯，
然后你也知道就是还在忙着写 business plan， 而且最后已经要写那个 final essay 什么的时候，
哦，
你知道又来这一趴，就会想说，
嗯，
哇哦，然后又要帮忙搬家，啊，
哦，
等等这些
事情，对对对对对，处理善后，因为我人就回到了台湾，然后那时候也很对不起我的室友，就让他要处理后面的租约啦，然后搬家啦，整理啦等等的，这样
回头看，啊，或者说当下那时候，其实我都会觉得这些没有关系，因为多的会是会想说，哎呀，那他后面这样怎么办呢，啊？然后后面要怎么样再继续啊，
嗯？
就包含就是整个课业的状态的进程，
对对对，
还好后面就是很顺利的，还是回来就完成，
努力的把它念完，
奋斗在工作上面，
哦，对，
成为职场新女强人的历程，
不敢当，不敢当，
就是这一段，然后后面还给我继续情商，
人生就不断的情商，
情商中成长。不断的蜕变，嗯，经过在上海的五年之后，小令的一个蜕变，
嗯，
我觉得那是因为职场带给他很多的冲击跟碰撞，
嗯，
人的这一块，
嗯嗯嗯，
然后他的周边整个的生活环境，
嗯，
也造就他会懂得开始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对，
然后怎么样更完善的去跟人与人之间应退，他可以是很优雅的转身离开。
嗯，我觉得学会拒绝吧，我以前很不会去拒绝别人，
哦，对，这个事情是我每次跟他介绍新朋友的时候，我会跟人家介绍一下小脸的时候，我都会讲，我说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真的就傻大妞一个，但因为他就是外形他很像是念 fashion 的女生，出去的时候像路边啊，或者说我们做手扶梯什么，很多会发传单那些，可是其实很多他发起是要你舔东西，他会要留住你， 那有时候就是赶时间或者干嘛的时候，你其实就善意的拒绝人家，谢谢你就可以离开。莎莉明明也知道，但是他会傻大妞的这样啊笑，然后就会接过来，好哦，然后就被拎走了，或者是哎就去旁边停一下，就对方跟他说哎耽误你个一分钟，嗯、好哦，然后就去耽误，哎没有一分钟，一个小时就过了。
对，我以前就觉得啊 say no 好难哦，我怕伤了别人的心。我觉得以前的我是把别人放在我之前，
对，
后来学习的这样的行为是要对你可能更重要的人，可能更值得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对啊，对，可能不重要，比如说填问卷、发传单的人，可能就是真的可以就是回绝掉，也不要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不用太抱歉，其实就是有
对
你也不是对人家飙什么很难听的话，就是告诉人家说，哎，不用哦，谢谢，那我们就离开而已，
对，
对，但是以前的小令是完全做不到的。
对啊，学得越成长，就会越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
嗯、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是、嗯、就总之这一段了。哎呀，我们也是很隐晦的讲过、
哦、
还好啦，我们的下集
有
很 OK 的，来转换一下我们 happy 的心。像我跟小令在伦敦，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英国的时候啊，大家会往外去旅游，
嗯嗯，
譬如说我们在伦敦的同学好朋友们、
嗯、
就是各个学校其他的朋友们都会听到大家还是会就是往譬如说爱丁堡啊、
哦、
或是、啊
对对对
爱尔兰去玩啊、
嗯、
或者是去，因为去欧洲真的很方便，
很方便，
很近，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台湾飞韩国跟日本，
对，
类似，就是会觉得很方便啊，一个周末或是很快可以说走就走的一个旅程、
嗯、而且这个风气很盛，
对，周边的朋友是很多人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泡泡比较少，是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课业好重哦，
认真念书，
真的就是很认真念书，所以就是在伦敦那一块刚刚一直在讲说情商什么，嘿，我就没有，因为那整个在伦敦的时间真的太忙了，功课、嗯、念书上面真的是我花非常多的苦功、
嗯、
我觉得可能是把大学欠的都在
补回来，
对，毛起来补回来所以包含我看着明明同校大家功课都差不多啊，我想说为什么他们这周又法国了，这周为什么慕尼黑，他们其实大家朋友也会约你干嘛，可是你就会过不去，因为你会想着那我下一篇 essay 怎么办、
嗯、
我都是会有点没日没夜在做报告的状态、
嗯、
我就会觉得妈呀，那报告你们到底怎么弄完的，写到我已经快要流鼻血了，就你们怎么还能够这样飞来飞去。那后来是因为在朋友的熏陶之下，因为大家也会觉得很怪，为什么你不动身呐、啊
嗯嗯？
后来所以我跟小丽我们两个就相约了，我们又去了一趟法国、
嗯、对呢，去南法，
对、嗯、浪漫的南法，我们两个反而没有去巴黎，
对，
我们选择了去尼斯、
嗯、
普罗旺斯那一带，
对对对对，
做了一趟小旅行，
对，
然后整个人文上面呢，欧洲跟英国的确真的他们蛮相近的、
嗯、
可是还是不一样，
对，那我觉得尤其法国人吧，嗯，我觉得南法至少它是度假胜地，
是，
所以相对热情啦等等的这样，那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法国人的确是会有距离，但那种距离嗯，跟英国人的距离是
不太
一样
的、哦、不太一样、欸、不太一
样，再傲慢一点点
英国人在地很好的英国朋友们、
嗯、
的确英国人会给像我们是不同国籍的状态下、
嗯、
你去认识英国的人的时候会发现他们那些举止的确是比较优雅跟拘谨，
对，
我觉得大家都是说你熟忍之后都是很好相处的，
嗯，
嗯，比较不会有太多隔阂啦，
对，
是还好，
而且我觉得英国人相对生活会更简单一些，相对于亚洲、
嗯、是，
嗯，因为打比方在英国工作的时候大家下班，英国人下班就是回家，可能就是煮饭 family time， 然后可以工作跟生活做切割，
足球赛啊，
对啊，
配饭吃，
对对对，喝啤酒啊，就很开心了，
以这种简约就是完美的状态，
对对对，至少心灵层面上我觉得是相对简朴，追求很单纯的快乐，
是，所以不得不说、嗯、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说特别像台北非常方便，
嗯，
这是真的，即使说像我们两个念书地点在伦敦、
嗯、
对我来说我觉得伦敦我自己概念伦敦市中心、
嗯、
其实我觉得就跟台北蛮像的，
对，
但那个像是指百货林立还有以方便度，可是你说那个方便度真的跟台北一样吗、
嗯、
还是有差，
对，比如像超市就六点关啊，
对，
所以下课你就很赶的要去买菜，
是，那开比较晚的可能就比较像是中东人家开的店，
对对对，
他们比较是那种小商店会开的稍微晚一点，会开到十一二点左右，
对， 对，
生活上面一些习惯你会去适应在地的生活方式，
嗯，也没有夜市啊、嗯、所以必须要基本一些养活的技能，比如说会煮饭啊 这些的冷冻食品啊这一类的
哦，但是他们冷冻食品非常盛行。
嗯，
对，像伦敦的话最有名的其中一个超市就叫 Iceland
嘛。嗯，对对
对, 对, 对，那个超市里面就是都是卖非常可以负担得起的冷冻食品。
嗯，
像在台湾可能有些长一辈的人可能会说，嗯嗯嗯，啊，吃冷冻的不好呀，
对对对，
觉得会对身体健康等等，可是 no no no、嗯、对英国人来说那个就是一个方便。
嗯,
嗯，所以是一种风土民情上面不大一样了。
对,
对, 对，还蛮好的经验。
嗯，
对于小林来说，你觉得外国的月亮真的有比较圆吗？
是不一样，但不会比较圆，可能大小颗不一样吧那我觉得是说国外的生活经验至少在我的眼里看来会锻炼你的心智，很多的挑战是你自己要去学习的，然后跟自己面对的。
是，
那也就像泡泡早一点说，就会让你更独立，然后更有学习解决问题的机会。
嗯
嗯，那当然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心态，像我有很多的同学虽然到了国外但是还是一样嗯，躲在房间里看电视剧啊，然后也不出门去
哦，对，
画廊啊、艺术馆啊，去融入当地的生活，
有点像是只是换个地方。
对对对，你会觉得可惜吗？对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可惜，但对他来说，他的目的可能就是要个文凭，
是，
所以他可能也不觉得有所损失，目的不同。
在伦敦啊，我自己最爱的博物馆就是 V&A、
嗯、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嗯，
我超级爱，所以几乎两三个月他们有特展啊或者什么、
嗯、
就必去、
嗯、
而且真的很方便。
对，
因为毕竟
我也蛮喜欢的。
对、嗯、然后他有非常多的 gallery 都是展一些你是第一手能够看到这些欧洲他们当下正在展的、
嗯、
那也许这些展它可能是隔半年或是十个月之后台湾才会有相关的展，
对对对，
展出来。
对对，
就是会有时间差上面啦，还是会有一些落差。
对，
然后包含还有像 musical、
嗯、
音乐剧，以伦敦来说看音乐剧真的超方便。
对，
然后都是
选择很
一线的这些演员一线的歌手，
对，
直接在你面前呈现这些剧。
我觉得这些音乐啊艺术文化都融入了成为在英国生活一个很大的一部分。
嗯，
对，然后不论只是在教育层面上，那也是培养你的兴趣或是陶冶你的心智的很重要的一块，因为它很方便，然后甚至很多是不用门票的，垂手可得。英国人在这方面提倡的艺术教育这一块，
相对我们在英国的那段时间啊，我有发现一个点，之前有跟小令有讲过，包含欧洲人也是，他们对3C 的仰赖程度比起台湾真的低蛮多的，
非常低。而且在英国的地铁哦，就是在伦敦的地铁其实是没有讯号，现在开始有 WiFi 了，
信号烂爆了。
对，
那个时候，
但我们那时候在求学的时候是完全收不到讯号，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坐地铁的人，他们其实都是拿着书，
对，
拿着报纸在看的，
或者是 Kindle 啊，
对，
看
看
电子书，
看电子书。那我觉得依赖程度是相对低很多。其实这也是我和泡泡都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连接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或是人跟生活不同的层面，而不是冰冷的科技去充满你的生活。
是、是，这个是很跟整个社会背景啦，这个又扩张到更大，它也不是说、你刻意要这样去做，是因为你周遭大家生活环境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是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的。那但是在台湾的话，我们就是以 3C 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
对，然后甚至你的工作跟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
对，
很多的那里的群聊啊都是要讲工作，
是，
那分分钟不回你就会有种压力，或是被追着跑的
已读啊，三个已读，
对，
群组五个人，
对，
谁没读，
对，都是无形的标签跟压力。
真的。那如果假如小令或是我好了，我们两个假如没有孩子的话，对于说下一代出国的与否啊，要不要出国这件事情的安排，你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蓝图？
当然有咯，毕竟我也是一路走来嘛，那我很感谢我的爸妈能给予我这样的支持，让我去国外念书，然后以及在国外工作这么多年，那有他们的支持与信任，然后才有现在的我嘛。那所以我觉得我对我的小孩，我会鼓励他出去，不论是游学念书或是生活工作，我都很支持，因为我觉得下一代，我希望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然后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是
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人生的意义。
哦，
我觉得这是 很重要的，不论在台湾或在国外都要有这样的能力。那我觉得在国外的话，因为生活会更多样跟更丰富，我希望我也有能力可以给他这样的机会去国外探索。如果要出国的话，还是希望能早一点，就是不要像我觉得硕士再出去有一点晚，我觉得
时间点上面，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他在可能国中可以先慢慢的接触，至少中文能力有的话，那在国外的时候自己生活，至少就像我刚说的，有一些对一些事物的基本判断，
是
应该有一些基础会更安心。
你知道吗，我上周才刚好跟一个他是常年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聊到，是因为我其中的家教一个学生妈妈正在思考，他现在在国中的阶段，家长面临到到底是高中的时候直接高中就先让孩子栽培他出国，还是说在台湾完成完高中甚至大学的学业之后再出国这件事情。那因为家长在询问我的一些建议，觉得这是没有绝对的，就像我讲，只有怎么样做是适合你们家还有适合这个孩子，
然后你的口袋有多深
超实在，没错。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美国的朋友，因为他是很小的时候就出去了，他算是国中的时候就出去，那我有问过他，如果再重来一遍的话他会怎么样去选择，他的答案跟你一样，就是你们都是觉得说能够早的话，假如有这个能力，他会觉得越早让孩子出国这样子的经历来说会越好。
对，
他的出发点是来自于语言。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像这个朋友的意思是说语言这一块学习，你如果国中就在国外的话，以英文为母语来说的话，那你国中就在国外，你国中的英文就一定会比高中在出国的人再好。
对，
那你高中再去的呢也一定会比大学再去的人再好。
这我认同。
对，你大学再去你一定也会比研究所的再好。
对
对，可是我回了他一个说，但是博士班的英文一定要够好。
对没错没错，可能早一点去的话你会更学到当地的生活的用的智慧啊方式啊，然后结交当地的小孩当做你的同学，因为比如大学或硕士再出去很多遇到的是国际学生，
是，
对，那大家的能力啦都会在 一定的水平上嘛，然后 跟 local 的学生还是有一些距离。
我的规划可能会跟小令稍微比较不一样，我的想法比较会是牵涉到你刚刚提到口袋深不深这件事情，
是是是，
所以我会考量的是假设没有办法说很早这样子提供给下一代有这样子的环境的状况下，先未雨绸缪想一下比较坏的状态。
对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在台湾先把自己该本的这个母语我们的国语把它学好，你在语言上面呢你的精进程度是慢慢去累积，
对，
也许说国高中能够有这个机会去游学，
嗯，
我觉得游学说让你有这个经历先去启发让孩子有兴趣这件事情。
对，
因为假设他游学的经历很差，比如说被霸凌或者遇到很不好的一个经验，反而排斥又是另一个课题了。
对，
所以不见得都是说你规划好你想好一定可以怎么如愿的走。
对，还是要顺应孩子的心意吧。
对，看他们的状况。
对，但是有可以提供这个机会给他们做其中一个选择，
对，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是，我会比较想的是说如果假设能力是有限的时候，可能也许到海外念个大学啊或是研究所也许就差不多了，妈妈就差不多两袖清风了
或是大学让他自己负担学费啊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两个自己在海外求学的整个经历上面来说，我觉得以在英国伦敦的整个整体的回忆是美好的，
是美好的呀，
是
美好的，是开
心，
非常丰富，然后跟我觉得这些都是带不走的，自己的人生很深刻的经验跟回忆，甚至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
哦，
然后因为这些回忆跟经历都是丰富你的人生，至少奠定了一些对三观然后对自己坚韧能力的基础吧。
没错，整个英国因为非常大嘛，以伦敦周边啊的城市也都是可以给你有不同的刺激。
对 对, 对, 对，
所以像是他可以做一个周末小旅行，可以去 Oxford 或是 Cambridge 去看看巨石阵啊，像昨天才刚好跟我伦敦的之前的室友有碰面，点了这一首歌呀，蔡依林 Jolin 的日不落这一首，因为他的 MV 就是在伦敦拍的。
对, 对, 对,
对，所有就是伦敦市中心所有看得 到的景点、嗯、都在这一首 MV 里面、嗯、所以这首歌刚好昨天晚上才唱完，不免俗，邀请我们小丽来分享一下她的私藏歌单。
我的歌单刚好这是四首、其中有两首和英国我觉得是有一些关联吧，我没有很对音乐很在行，我听的音乐都是先听的旋律然后可能再去了解一下歌手。
哦，
对对对，
你会再去做功课找一下他相关的资讯。
对，一点点啦，然后但是没有做像泡泡这么深刻的研究或是这么专精在音乐上，
没有研究啦，本业。
对对，本业靠这吃饭嘛。可能我今天分享的这四首是可能最近在听的有一些感觉，或是我觉得在工作啦或是需要一些能量的时候可以听的歌，
跟我想的很不一样、欸嗯、我一直以为你会爱那种 hip hop R&B 这种。
对，其实我也蛮喜欢 techno 跟电子的，但毕竟第一次上节目嘛，
害羞什么，私藏歌单拿出来呀、啊嗯、
大吉祥吉祥。
第一首呢是来自美国的，他是在2016年的时候出道嘛， Charlie Puth。
对， Charlie Puth 这首歌我建议可以搭配 MV 一起看、啊、那其实它就是励志的爱情歌，然后但它有点复古的元素在里面，听的时候其实蛮振奋人心跟雀跃的，很适合那种早上。
这首歌很新耶、欸、Light Switch 今年才发的。
对对对对对，很适合 早上啊，然后你骑脚踏车啦或是去健身房啊运动的时候有种很有、
哦、对，因为你
有冲劲的感觉。
对，你在健身你有在运动。
对对对，或是到上班到 Monday Blue 可以听一下
哦、oh, ，他的那个 MV 啊非常可爱。
对，
他在讲的是一个本身原本很邋遢的男主角，
对，
然后结果才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健身操教练在带、嗯、然后里面有那个很漂亮身形的那个健身 女郎。
对，
他等于就是啊有一种很心仪的感觉、嗯、就没想到健身教练就从电视爬出来。
对对对，想要振奋他一起来健身，
怎么有一种鬼魅的感觉。刚刚那个是什么桥段，七夜怪谈，哎，七月半快来了。然后健身教练出来之后呢就锻炼男主角，
嗯，然后就是希望男主角蜕变之后呢然后可以追到他心仪的女生，
嗯，
那他殊不知他华丽变身变成就外形较好的男子之后呢，
六块肌出现。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喜欢女生去跟一个就是也一般般的男生在一起。
对，然后当男主角看到的时候也是一个瞳孔震撼，但是很可爱的 MV。
对，励志爱情歌、嗯、
没错、嗯、这一首呢非常的新，所以推荐给大家 Charlie Puth 的 Light Switch。 下一首呢相信大家不陌生，超经典，佛汉威廉斯、
嗯、
来自英国的作曲家，
英格兰的民谣吧，这首歌绿袖子，
绿袖子幻想曲、嗯、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绿袖子，可能不知道它取名叫绿袖子啦、
嗯、
但是、大家去点播听听看一定听过。
对，因为非常耳熟能详的民谣歌曲。那这首歌、为什么我说都会我的歌曲我推荐的歌曲会都会是跟我的回忆有点相关，因为这首是我的英国的教授、嗯、我记得上第一门课第二门课然后教授推荐我们听的。
真的假的，好浪漫哦，
很奇妙。他也讲了一下这首歌是关于亨利八世对他第二任太太的
爱慕跟告白在等他。
对对 对, 对，
绿袖子其实是英国的民谣、
嗯、
那 Vaughan Williams 呢他在英国的古典音乐里面他是属于浪漫乐派后期的、嗯、晚期的作曲家，一生都致力于去收集英国的民谣啊还有跟英国本土特色的这一些音乐，把它集结起来呢把它再重新创作、
嗯、
然后融入到自己的音乐里，所以像他以绿袖子幻想曲这一首其实就算是他的一个成名代表作、
嗯、
对于后世来说是最最为耳熟能详。这一首歌对于泡泡的回忆是我妈妈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小时候那时候还有闹就是闹钟，当然现在也是有啦、嗯、他如果到的时间他会唱歌，
对，
然后我妈妈最喜欢的那个闹钟唱的就是绿袖子、
uh-huh、
其实我小时候当然不知道那一首是绿袖子，我就回我妈说、嗯、妈妈你这么喜欢这个可是这叫得起来吗、
嗯、
因为太温柔了，
对，太缓和了，
对，这个旋律而且对很温柔、嗯、我想到应该就是催眠吧、
嗯、
可是我妈就一直跟我说哎、欸，好好听超好听，所以我对这首歌就是很有印象是来自于闹钟。后来呢学了音乐之后当然就是认识到了绿袖子幻想曲这一首编制、
嗯、
不过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 Charlene 推荐给大家 Vaughan Williams 他的原版的作品之外，他 原版的编制呢泡泡推荐给大家是我非常喜欢绿袖子 a cappella 编制、
嗯、
完全清唱、
嗯、
其实以绿袖子这一首 a cappella 非常有名是那个国王歌手 国王歌手他们有收录在他们专辑还有他们的巡回演唱会其实都有唱过、但是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泡泡分享给大家是我私藏的两个人的 acapella Peter Hollins 跟 Tim Faust， 他们两个都是美国的音乐人、他们两个唱这一首绿袖子翻唱这一首绿袖子的 acapella、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可以跟原版的对比看看、
比较
下一首哇也很令我意外，可是我有在想说是不是跟你最近听的音乐会有关系
哦，应该是，对，听音乐前呢我就做了一点功课
啊、
对啊，然后所以特别喜欢这一首，
是不是去听了曾宇谦跟 NSO 合作
的
那一场音乐会，这首是来自俄国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写给小提琴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柴可夫斯基他一生中唯一一首写给小提琴的协奏曲，
对对 对，那也是四大小提琴的协奏曲之一。
那个颜值吸引到还是？
可能整个旋律吧。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第一乐章的大概六分多钟的时候，全团一起演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很澎湃，然后很铿锵有力，然后会觉得很有力量的感觉。
哦，没错，这一首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说柴可夫斯基只写了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这一首是在1878年的时候完成，后来在1881年的时候首演。可是首演的时候，协奏曲就是会有一个独奏，再搭配上整个管弦乐团，这样子会形成一个协奏曲的编制。柴可夫斯基他写这一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给的独奏家是 Adolf Brodsky， 可是首演殊不知演完，独奏家是觉得他非常喜欢这一首，可是当时首演的乐团跟指挥对这一首的反应是比较不佳，乐评人评论这一首的时候比较都是负面的一些评论，所以以至于柴可夫斯基有点就是把它干脆就放一边就对了，因为毕竟这个反应不是这么好。殊不知这个首演的刚刚提到这个 Brodsky 这个小提琴家呢真的很挺，他就是狂推这一首，所以他后面去做很多巡演的时候都去跟不同的乐团搭配一直演这一首，让大家去听到这一首，哎，后面慢慢就开始被大家接受了。所以在这样去推广的时候呢， Tchaikovsky 也是非常就是谢谢 Brodsky， 所以他把这一首歌就等于送给他、送给这个独奏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佳话、那其实在对于古典乐来说，其实包含其实现在流行乐也是很多歌啊，很多的曲还有包含词不见得是在当下唱的时候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像现在很多歌为什么大家会去听前面的原唱，
对，
很多就可能是选秀节目、
他
新的人去翻唱、
重新诠释了之后
让人家去注意到，然后再回去听原曲，哎，结果就带动说哎，原曲开始行、开始红。所以其实古典乐也是一样，它不见得是不是每一首我们大家现在耳熟能详都是什么当年首演哇什么爆满啊轰动，不是、也蛮多都会是像这一首的命运，它可能是一开始、那所以也很多时候是作曲家过世之后，后面的学生或是他的家人帮他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后世人才发现说哇塞惊人之作。下一首呢马上又跳、很跳痛、
你就知道我听的歌路其实蛮广泛的，除了那种重金属吧，其实我都不太局限歌的类型、音乐的类型
超广泛，
对对对，
马上又跳到这一个三人乐团大家比较熟知是叫 Lady A，
对
对，那他全名他前身是叫 Lady Antebellum 嘛，他们的这一首 Need You Now，
对对对，那为什么选这曲呢、这首呢、我刚说了两首跟英国相关嘛，那这是两首中的其中一首，我记得它是2010年的歌，然后非常红，是 Billboard 的第二名，当年度的第二名的歌曲、所以我觉得也是我那时候啊、我跟泡泡我们在准备要去、出发去英国，这首歌陪伴了我很多的时间，
轰动你、完全不知道、
就在家自己听的时候啦、对，但我也蛮喜欢他的曲风，因为他有一点 R&B 的灵魂乐的感觉，那还有一些乡村音乐的元素，
是是，
那我觉得很难蛮难找到就是类似他这样的旋律，然后即使已经十多年了，那我还是很喜欢这首歌，
分享给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一首 Need You Now、但是来我也要对你说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少林刚刚推荐他自己私藏的歌单这四首之余呢，泡泡也要来推荐一下给大家，因为讲到英国嘛、毕竟是我跟少林我们两个共同的回忆，我自己最爱的英国音乐家 Elgar， 艾尔加他有一个称号被称为是英国的贝多芬，毕竟德国有贝多芬嘛，那又是我们乐圣，但英国自己当然不免俗，艾尔加是被称为是他是继韩德尔之后最伟大的英国作曲家之一。Elgar 呢，讲名字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会想说他是哪位呢？不过呢，他我这边要推荐是 Elgar 的三首曲目给大家。第一首呢，就是 Elgar 他写的《威风凛凛进行曲》。讲名字有些人可能就会啊会联想到了，但是如果还没联想到的话，再讲一个我们这一家卡通花哇花爸的主题曲，就是威风凛凛进行曲的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它总共呢其实是 Elgar 他写了六首，它是六首进行曲去组成的。那花妈花爸的这个主题曲，就卡通我们这一家这个主题曲，是它的第一号，很常会用在广告配乐啊，还有一些电影里面，像电影我记得金牌特务吗还是哪一个电影，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记错，就有也有用到这一首歌曲。那它算是 Elgar 的成名作之一。接下来的第二首呢，帮我准备好五月花突然要准备五月花这一首是 Elgar 写的最出名的大提琴协奏曲，是一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一首我除了是推荐作曲家 Elgar 他写的这一首之外呢，其实最重要是演奏的这个人。演奏的这一位呢，是1945年出生在英国 Oxford 的女大提琴家 Jacqueline Dupré， 中文会叫杜普雷。大家可以 Google 看看他。杜普雷呢是标准的音乐神童，那我会要介绍杜普雷是因为他成名之后像是 Elgar 的大提琴协奏曲代言人，因为他把这一首拉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后人没有人能及说他拉的这个感动度。那我分享给大家的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呢，也是当年演奏整首的整个录影的记录，每次我必听，虽然音质没有很好，可是真的就是鸡皮疙瘩，他的旋律还有杜普雷他自己演奏的诠释的这样子的风格，超级推荐。杜普雷的故事，因为他真的是我非常敬佩的大提琴家之一，他妈妈本身自己就是钢琴演奏家，杜普雷他是有个姐姐，那妈妈因为是自己是音乐老师，所以就栽培两个女儿也走音乐这一条路。而且在杜普雷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妈妈就有发现看到他音乐的天分，后来在他5岁的时候就拉大提琴了，是一个还蛮小的年纪。我们5岁在干嘛呢？
玩玩具吧
妈妈呢是重金请了当时的大提琴的名家名师指导杜普雷，老师呢也发现了他在大提琴上面非常惊人的天赋，以至于全家就是倾心栽培这个孩子，开启他音乐的演奏生涯。一举成名是在他16岁的时候，他大概16岁、17岁左右就跟 BBC 英国交响乐团就一起合演了，后面就一炮而红，也是因为演了 Elgar 的这一首大提琴协奏曲，在这么小的年纪能够拉出像是历练过人生，就是见过大风大浪那样，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为什么说杜普雷的故事我这么记得，是因为他的一生呢非常的戏剧化。在16、17我们现在看就所谓青春期的时候嘛，他在这个青春期的整个前面的阶段，因为妈妈倾心的栽培他在音乐教育，所以其实他的青春期前面的生活就是练琴上课练琴，除了大提琴之外所有生活的事物他是不懂的，来自于家人帮他隔绝掉了。现在回头看当然你会觉得啊这样子好像有点可惜，但是以一个音乐神童来说，这是他家里面给他做的一个取舍。到他20多岁的时候，在一个青春年华的状态遇上了当时乐坛的当红炸子鸡，相信大家不陌生这一个指挥家 Daniel Barenboim， 是我们中文翻译是叫巴伦波音。20多岁他们遇见彼此之后呢，立马爱情的火花成就了这一对金童玉女的婚姻，也被外界誉为说是20世纪的舒曼跟克拉拉，两个都是音乐人，可是他们也还是人嘛，也是一对平凡的夫妻。下了舞台出了演奏厅之后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平凡的夫妻，所以也有他们需要面临到的问题跟课题。巴伦波音因为指挥的关系其实很需要跑来跑去，会有需要非常多的出差， 在他们一开始的爱情呢，杜普雷比较小女人，她就是跟着巴伦波音这样子爱香水，而且巴伦波音也超级欣赏太太的整个音乐才华，所以也帮她规划，有点像是经纪人的角色帮她去安排。杜普雷也非常的愿意跟着老公飞往欧洲啊，然后又回伦敦，然后又可能有不同地方的巡演都这样子跟着。到了1973年，大概是杜普雷28岁的时候，可是其实大概在26、27的时候，杜普雷开始觉得说，哎，他身体会异常的疲惫，一整天可能没有做太多事情，可是会非常的累，而且甚至还出现说手指有点麻木，不听使唤。对于音乐家来说，我们手指其实就很像是我们第二个生命嘛，所以当你出现这些的时候，其实你会很紧张。何况他是每天要拉琴的人，其实练琴就是他的生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呢，巴伦波音跟他的妈妈和家人就带着杜普雷去找很多的医生，结果就检查不出病因。一直到刚刚提到的说到他28岁的时候，医生终于下了诊断，杜普雷呢，他就是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渐冻症。这个病其实一直到现在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治之症，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康复也没有药物可以去治愈它。 杜普雷 就在28岁被医生宣告这个病的同时呢，也画下他流星般的演奏生涯，手指已经开始麻木，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登台演奏他最爱的大提琴。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应该可以同理，可以去想到说对他的打击有多大。然后这边呢，泡泡也推荐给大家，其实是他跟他姐姐亲姐姐的故事是有翻拍成一个电影，叫做 Hilary and Jackie。 Jackie 其实当然就 Jacqueline Dupree， Hilary 就是他的姐姐。中文的电影名称是叫无情荒地有晴天，可能大家有印象这一部片名。这部影片是好之前的比较旧的电影，
年代久远，
当然里面有很多是过度渲染啦，然后当然也是被他否认，被他本人自己也有讲说，哎，这种有一些不是事实啊或者什么，但是毕竟就电影嘛，大家也不用太认真。可是里面当然有一些真的就是他的一生有经历到的事情。刚刚讲到说生病之后，他希望说能够留在英国，能够好好的治疗也好好的养病，可是他是很抗拒接受这个病。而且在那个年代，对于说渐冻症其实不是这么被大家所熟知的病症，除了音乐突然这个东西被抽离了，其实她是蛮内向的一个女生，并不是一个很外向活泼的女孩。后来在英国后面养病的这些时间，其实是很喜欢朋友，就是每天都去她家里做客啊，也是因为害怕孤单。那这时候大家会想说啊，英安嘞，老公呢？巴伦波音这个时候他也是挣扎，因为他知道太太需要待在伦敦就住，就是定居下来。可是问题这个时候呢，巴黎交响乐团提出了 offer 给巴伦波音，说希望他能够担任他们的指挥，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待遇，那你要不要去呢？电影里面有演到这一段。所以巴伦波音有跟 Dupree 讨论之后， Dupree 当然还是以支持老公这样子去讲，所以呢巴伦波音就去了巴黎，毕竟很近嘛，所以他大概就是每周往返或是双周跑伦敦跟巴黎两地。不过电影就是有一幕是很心碎，这个也是的确是现实是有发生，就是 Dupree 因为他开始病症越来越严重，开始需要坐轮椅了，他因为慢慢身体很多部分开始不听使唤，但是他就会靠电话跟老公联系嘛，结果他在从伦敦打去巴黎给巴伦波音的时候，就有听到另一个女生的声音。呀，那当然电影拍的是蛮唯美，可是我看到那一幕我都快替她心碎了。巴伦波音对杜普雷的爱一定是有，这个对她这样子往返的尽心尽力，也是后面巴伦波音就在巴黎也有另组家庭，有她另外的家庭。那这个当然泡泡就不在这边赘述，大家可以去查查看杜普雷她的生平跟巴伦波音之间的故事。可能会想说，哎，那她听到了没有直接离婚吗？或者是分开吗？哎，没有哦，就对，没有。巴伦波音也还是这样子继续陪伴着杜普雷，只是说，哎，他在巴黎有另一个家庭，那杜普雷其实是知道的，算是
对互相的成全吧，
对，
以及支持。
接受了。最后杜普雷病呢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后面慢慢开始在家人的鼓励下去接受去面对自己这个疾病，所以他也向大众就是乐迷们告知这个消息，去说，哎，他得了这一个病症。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多很大的勇气去面对。最后是在非常优美他最喜欢的音乐声中，还有他这么多爱他的朋友还有乐迷们陪伴之下，离开人 世，他过世的时候才42岁、
嗯、非常年轻
非常年轻。他一生的故事都是让我非常鸡皮疙瘩，很戏剧化。他在音乐上面的才华毋庸置疑，就他演奏 Elgar 的这一首非常的感人，那个深沉度是你很难想象会是这么年轻的年纪可以演奏出来、嗯，不过很妙哦，大家会想说哇他已经是这一首代言人了，但是 Duplay 其实这一首不是他最喜欢的不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但是却是他演奏频率最高的、
嗯、
因为毕竟真的太会拉了、
嗯、
非常推荐给大家、嗯、再来最后这一首我推荐大家的 Elgar 他写给回到作曲家 Elgar 写给他自己太太、
嗯、
那 Elgar 跟他太太就是结离30多年是非常恩爱的夫妻，那他们是很可爱相差9岁的姐弟恋、嗯，Elgar 在订婚前夕呢写这一首叫做爱的礼赞，大家一定有听过、嗯、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是后来改编给流行，原本是韩国的一组小孩团体叫七公主唱的，后来台湾谁改编了呢，杨丞琳的庆祝就是这一首翻唱、嗯、大家会想说诶这一首居然是古典作曲家写的哟。 Elgar 算是泡泡我真的最爱的英国作曲家，像刚刚小林前面提到 Vaughan Williams，
嗯，
英国以流行乐来说、啊、像我们大家所一定熟知的天团 The Beatles，
Beatles、嗯、
对
没错，
然后还有像
艾黛尔 Adele、
哦、对，现在都还是超夯的歌手，
对对对，
其实英国就是有非常多非常棒的独立乐团，然后以及很棒的歌手、嗯、他们的歌声我觉得有别于欧洲、包括法国啊德国啊 style 上面是不大一样的。莎莉、
嗯、
有什么还要跟大家分享吗？
期待下集吧
又要下集，不但要下集如果说有去过英国或者是未来会希望要去旅游也好、
嗯、
或是念书啊或是工作等等，能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一个回忆录，分享我们两个的回忆录、
哦、是啊是啊，然后也希望对听众们有一些帮助，不论是在国外念书啦或是在音乐领域上，然后希望大家留言然后可以跟我们互动，我们会做回应。
谢谢小林，
谢谢
帮我说了，对，大家可以留言、嗯、直接留言在 podcast 上面，也会回复大家的留言，或者是 follow 我们的 IG jukebox 底线 IG 就找得到我了，那我们下集再见咯，谢谢小林，
谢谢
大家，